我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天国子民。天国子民这一个题目是起自刚才我们也读了彼得前书二章十节的经文，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为神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天国的子民就是天上耶和华神独一真神的子民，所以天国的子民有着无比无限的福气。那么我想问各位，你是天国的子民吗？有一首诗歌，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奇异恩典》这一首诗歌。那么这一首诗歌说到天国子民在地上的人生的一个情景，那《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是John Newton， 在第八世纪里头，英国的一个基督徒。那他母亲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妇女，那么一直流泪为着他这个独生子向神祷告，也许愿，那么求神入贺，让他这个儿子能够成为你有用的一个器皿或者仆人。当John Newton 4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唱了一些的诗歌，那这些诗歌好像是已经潜入在John Newton 的心灵深处。但是当他John Newton 7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在John Newton 长大的过程里头，有一次度就坠落到眼里神并且毁慢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那没有想到神没有放弃他，后来神把他挽回来。那这一位John Newton 曾经也是好像有过无神论的这样一个的思想的人，但是神把他带回来以后，就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奇异恩典》这首诗歌里头，特别是第三节和第四节，我读给大家听。经过许多危险网罗，包受人间苦楚，此恩领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府，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蒙恩景况，赞美永不减少。这首《奇异恩典》的诗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天国子民在世上的人里头被神所寻回带回来，天国子民有敬畏神的一个人生，并且能得神安慰的这个人生。天国子民要经过许许多多危险网罗，包受人间苦处的一个人生，但是到最后，天国子民将来在天上有荣光，照着万年的这一个人生。弟兄姊妹们，你有经过基督徒的许多的危险网罗，包受苦处的这样一个经历吗？如果你我能够忠心爱主， 努力追求天国子民在地上的清洁荣耀的人生的话，我们会经过经历到许多危险网络，饱受人间痛苦。这一个天国子民在世上的一个人生的历史。使徒彼得为什么会写彼得前书？因为在当时小亚细亚北部一带的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仰，因着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遭受到许许多的迫害和痛苦，所以彼得就非常想念他们，关心他们，也爱护他们。彼得就写了这一封信去安慰他们，扶持他们，鼓励他们这一群在苦难中的基督徒。所以在彼得前书刚才我们所读的2:9-10，5:10-11这两段的经文里头，就是彼得安慰扶持鼓励激动这一群在苦难中的可爱的可贵的这些信徒。彼得前书刚才我们所读的2:9-10-5:10-11这两段的经文里头，让我们看到了解到天国子民的身位和天国子民的使命，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有尊贵荣耀的身价，但是天国子民也有他的使命和他的苦难。天国之民是龙神所拣选所联系的一群族群，有神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和使命。天国之民有神国度里圣洁的品格，也有侍奉神祭祀的一个尊贵。天国之民要宣扬那招他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要宣扬圣父圣子圣灵神圣的一个美德。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更多思想思考彼得前书2:10的经文，我们会发觉到彼得前书2:10跟约翰福音3:16紧紧靠在一起，紧紧连接在一起。换句话说，彼得前书2:10和约翰福音3:16两节的经文是关联着的。从前你们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简简单单的两句话里头，它含着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下面10节也这样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彼得前书2:10的经文就紧紧连于这个关系着隐藏着约翰福音3:16-17这个伟大牺牲的爱的一个真理在里头。是先有了约翰福音3:16的神迹启示的实践和成就，才会有彼得前书2:10的 神的子民、天国子民的这样的一个产生。所以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若是要得着从前不是神的子民，不是天国的子民，能够转变成为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却成了天国的子民，如果有个人，每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人，要从不是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天国的子民，就要走上三个的步骤：认识、认定，然后相信，或者说从认识进到认定，再进入相信，这三个的步骤。第一，要认识什么？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耶稣是人类救赎主，是人救赎人类从黑暗罪恶里头出来的这一位救赎主。第二，你要认定什么？要认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的，我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在我的心思意念里头有许许多多胡思乱想、误会不解的心意在我里面。这是第二个认定，认定自己或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那我这样的人需要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第二认定。第三，要相信。要相信什么？相信耶稣神的儿子是我这个人的救赎主，他能救我，他要救我，因为他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的罪。所以耶稣基督能救我，耶稣基督要救我，所以我要真心真意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这个人的救主。这是人，这是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要走上的三个的步骤。如果我们走上了这三个的步骤以后，我们就能成为神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人生就能从从前我不是神的子民，从前我不是天国的子民，能够进到我现在是神的子民，我现在却做了天国的子民。弟兄姊妹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你我的身上都有一道分水岭，把我们的人生从从前与现在分开的一个分水岭，把我从前未蒙连续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没有人生的真的目标、目的和方向，这样的一个人生，我在茫茫的人生里头，我现在蒙了连续，我的人生进入了有天上永恒、有荣耀、永世的这样光芒灿烂的人生，人生的目标。所以人生在这样一个分水岭里头，你会发现你以前的人生跟现在的人生不同。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怎么讲，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认识这位神之前，你的人生虽然有地上不同的理想、梦想各方面，但是你不知道真正你活在这地上是什么。但是当你蒙了恩、蒙了连续以后， 我们蒙主的恩典，把我们心里面心灵的眼睛开启，我们能够看到天上永恒荣耀光明灿烂的人生的目标。那么这一个人水人生的分基督徒的分水岭是什么？其实这一个分水岭就是彼得前书二章十节经文里头的真理：从前我未蒙连续，算不得是神的子民，没有天国子民的身份；现代我却蒙了连续，做了神的子民，拥有天国子民的福分。这是人生要有，基督徒有的一个人生的分水。每一个信从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在你我的人生里头，都有一个拥有双重，我说双重国籍的身份的一个特殊的人物。我们有属地的、地上的、世界的身份和人生的生活，我们又有属天的、属神国度里面的身份和人生的生活。所以基督徒有属地的、属世的理想和美梦的追求和成就，基督徒又有属天的、永恒的、又崇高又荣耀的目标的追求。所以基督徒在他的身上有两个不同的追求，一个是属地的、属世的理想美梦的追求，另外一个是属永恒的、属天的那荣耀的一个追求。我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会从主耶稣领受到两份的成绩单，一份是属地的、属世上的这一个成就的成绩单，另外一份是属天的、属灵的那个成就的一个成绩单。每年到了年终的时候，主耶稣会颁发给我们一年的年度的属世又属天的成绩单，两份的成绩单，一个是属地的成属世属地的成绩单，一个是属灵的属天的成绩单。到了我们人生最后要离开世界的时刻，耶稣又会颁发给我们两份的成绩单，这是我们在地上终身的一个成绩单。这一个终身的成绩单，有你我一生整个的人生在世上属世的成绩单，也会给我们终身人生在属灵属天上的成绩单。所以我说基督徒们，你我我们要追求世上的成就。以前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他说地上没有用了，我地上这些都丢掉不要了，我只有追求殿上。在我的观念里头，我觉得我们是有两个的追求，一个是属地上的一个追求，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在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靠着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聪明和眼光。说到这里，我想做我一点点的见证。好像是1965年，我在还在Graduate School 读书的时候， 有一天我已经有了这个习惯，那么住的地方跟离学校很近，所以我们这一批穷学生每天中午就回到我们的住的地方，随便吃一些中午吃饭午餐，然后再回到学校。有一天中午我吃完午饭以后，走在路上要回到学校，走在路上突然间，哎呀，我的这个头以前好像很多结，突然这个结呢松开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突然间这样，哎呦，松开了。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习惯，就是中午早上都是赶时间的，中午回到家吃完饭以后呢，就读圣经了，有一点祷告，然后再回到学校里头。那天在路上突然间有这样一个经历，我也不知道。那后来我发现这一个经历乃是属灵智慧的一个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读圣经的味道不一样，我读圣经的了解不一样，我读圣经的明白度也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说我们要依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在圣灵里的智慧、聪明和眼光。我在这里突然想到，我读完书以后就上班，那么我跟因为上班太忙了，整个人都被绑在那里，我就跟神说，神啊，等到我50岁了，我就要提早退休，我就要来全世界侍奉你。没有想到我本来是3个孩子，后来第4个孩子出生了，第3个跟第4个差了10几岁，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不能啊，我还有最小的要照顾，我还有最小的在我身上责任，所以我这个梦想已经不行了，我还要照顾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在车子上，神跟我说，你让世界用的时间过了，留一点时间让我用吧。我知道我到了办公室以后，我马上跟父母打电话，我说我要辞掉我的工作了。感谢主，当我辞我工作的时候，过了2个月刚好50岁，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奇妙。虽然我的心愿后来没有办法成就，但是主知道我的心愿，就是到了我心愿的年龄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在我的身上。所以基督徒们，我们要尽心尽力奋斗，追求世上属世界的成就和成功，我们要向神呈现呈上属世的属地的好的成绩单，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应该有追求好成绩单的本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更要专心注视着属天的永恒的荣耀的目标，有信心地依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恩惠和慈爱，依靠着神在主里面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聪明智慧，紧紧地跟从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走在十字架的路上，顺从神圣灵的感动、引导、启发和引领，努力的奋斗、征战， 走在今世或者走完今生的人生路程。到了最后，我们这一群天国的子民能够拿出属天的属灵的一个好成绩的。弟兄姊妹们，我把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改变了几个字，只改变了几个字，没有多少个字。我读给大家听。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对 CBCGL 的会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你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你说：CBCGL 的弟兄姊妹们，你爱我吗？你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对你说：CBCGL 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爱我吗？你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你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弟兄姊妹，这些的话你读有没有读到你的心里？你读你有没有读到你的身上？我这个人无用的人，就是因为这些的话促使我今天会站在这一个讲台上。我蒙神呼召的时候，当我出来的时候50岁了，那个时候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很少听到什么郭登空位是训练。那么我们只有在纽约的陈静辉牧师办的那些的神训练。有人就劝我说：刘锦书啊，你出来你要去读神学啊。我就说：我已经年龄这么大了，我要去纽约读神学，星期一到星期五在纽约 ，weekend 回到家里面，我家里还有孩子要照顾，还有太太要看顾。我说我不去哦，我就跟神说：神啊，你呼召我，你负我的责任。但是我跟神说：神啊，我也会负我自己的责任。我就是这样走到今天，走到今天这样一个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努力尽心尽力尽意爱主耶和华我们的神，爱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也爱神圣圣灵这一位圣灵引导我们的这个老师。所以在圣经里头最后一卷书，我想大家都知道，启示录最后一章第22章还有最后两节的经文这样子告诉我，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 证明这事的时候，是的，我必快乐。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了。这是多么宝贝的一个福，我必快乐。这里说主啊，我愿意了。最后他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我在这里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西比西吉尔的会众都同在。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都是你怜悯拣选我们，都是你爱我们，都是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既然是这样，让我们好好的追求世上的成就，也让我们更要追求天上的成就。有很多人信了主耶稣，蒙恩得救以后，不知道也没有追求天上的人，还是一心一意钻在地上。我说我们要两个，要好好的追求地上的成就，也要好好的追求那在天上的成就。还有一点时间，我读一篇见证给大家听。那这个见证是在千里达的啊，我们是不是要早期的时候常常去千里达短期的宣教？在座的有些人已经去过好几次，那么新来的都不知道这个情况。那么这一封见证的呢，是在千里达的恩典堂的50周年庆典的时候，他写的一个见证。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我来读给大家听。1991年，妻子娶我及7岁的儿子从中国来到了千里达这个陌生的国度，开始了一种陌生的生活。一向自论甚高，士农工商，自以为是士农工商，他认为他自己是士。不是农，不是工，不是商，而是士。但我开始了小酒吧、快餐、餐点，每天时数小时的工作，繁重、沉闷，还要面对各种从没有想到的过的复杂情况。真是精疲力尽，短短半年，说得连自己都吃亏吃尽，儿子的学习和身体均被耽误，家里也失去了所有的生活乐趣，除了吃喝拉撒睡，就是争吵打闹哭，心中完全没有平安喜乐，只有死水一潭。不久我卖掉了小店，出去打工，为妻子争得了一些时间去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然而自己依然无法笑得出来，因为心灵更虚空。直到2001年，在恩典堂华人基督教会信主不久的妻子忽然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波圣罗维华人圣经教会短宣队在恩典堂华人基督教会的布道会。当时我心里对人生前途、信仰等等已完全无兴趣，只是为了能出去换换空气。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基督教 这个刘瑾刘牧师带领的布道会。那天短宣队的朋友们，当时我还没有资格称他们为弟兄姊妹，载歌载舞唱赞美诗，人人脸上流出着喜乐、欢欣、幸福。我开始注意到他们了。这时，一位年约70岁的老太太出来了，她又唱又跳，带着活力，带着喜乐，还带着神圣。这位老太太是谁？你知道吗？
陈怡。
我想这个老太太这么老了，既然蹦蹦跳跳，现在还是蹦蹦跳跳，既然蹦蹦跳跳如同老顽童，她的家里她的事业一定有个人的成功之处。但是当我听了她的见证之后，才得知这位陈老太太经历过失去亲人、生意破产等等的重大打击，她也曾痛苦绝望，而她却说凭着主耶稣她得以重生，重新站立不倒，重新找到人生意义，重新有了平安喜乐。他得到了神赐的充满喜乐的新生命。天哪，这些不正是我在苦苦寻找的吗？他竟然显出在我的面前，出现在一个经历过重重打击的老人身上。我对陈老太太的见证深深地感动，我也要找到他。布道会后，我急切去找到了刘瑾书牧师，向他说出了自己经历的一切，以及对平安喜乐的盼望。刘牧师如同父辈，温柔慈爱，他的声音带着强烈的感染力，他带着我坐在地板上，这个印象我还很深很深，因为我们那边受会跟这里完全不同。我跟这位遇到朋友都是坐在不是地毯啊，都是坐在那个水泥的硬硬的地板上。他说布道会后，我急切地找到了刘瑾书牧师，向他说出了自己经历的一切，以及对平安喜乐的盼望。刘牧师如同父辈，温柔慈爱，他的声音带着强烈的感染，他带着我坐在地板上，让我第一次听到了天国的福音。我是罪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刘牧师和师母还教导我，只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向主认罪悔改，才能得罪圣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上帝赐给的新的生命，享受到从天父而来的真正的永恒的平安喜乐。我的心因为激动而忐忑，我曾无数次寻寻觅觅，找到的竟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今天刘牧师用圣经的真理打开了我的心，我终于找到了渴慕已久的真道。也就在这一个时刻，在刘牧师的带领下，我决志信主了。真的， 我马上感到了平安和喜乐，因为在这一刻我明白了我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从此不再生活在罪的捆绑中。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大的平安和喜乐吗？就这样，圣灵进入了我的心，在这一刻我没有任何忧郁和等待，接受了耶稣为我生命的救主与主宰。就这样，我的第一次参加恩典堂基督教布道会成了我的新生命的开始。刘牧师、师母、博圣和华人圣经教会短宣队陈姐妹，她说我只好这么称呼了。当然还有带我参加布道会的妻子，尤其是恩典堂华人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我感谢你们，我的领路人。圣经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神的祝福永远与你同在。这是在千里达的弟兄2015年，就是恩典堂50周年的时候所写的见证。这一位弟兄的姊妹现在是千里达恩典堂的主要基督的精兵，从一个不认识主、不是基督徒、完全没有听过福音这样一个失去的人生里头，转回到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子民。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珍惜在今天的世界，珍惜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追求和计划。时间过得很快，当时间过得很快的时候，人生也过得很快。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到人生后面的一段。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趁着神赐给我们在地上的岁月和年龄，让我们还有体力、还有心力、还能够思想智慧的这样的人，我们的人生的时候，能够追求好好的爱情，好好的追求这永恒、永世的荣耀。当然，我再一次强调，我们还是要追求地上的成就。所以，让我们有两方面的成就。追求和成就，地上的属世的追求和成就，也让我们更有属天永恒荣耀的成就。求主恩典，愿你感谢主。
谢谢我们的大家长刘牧师哈，非常感人的见证还有讲道。那确实刚才那经文。